Good morning. 我们昨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婚礼，让许多没有信主的人感受到基督的真爱。我们非常感谢神。尹田之熙弟兄和吴成林姊妹，他们今天一大早就去 Florida Orlando 度蜜月去了。他们要到15号才会回来，所以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求主来让他祝福他们的家庭可以成为社区的一个灯塔，同时呢也能够在他们的朋友群当中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明天是农历，怎么又不响？OK， 明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重阳节呢，又称敬老节、重九节。中国古时过重阳节有个习惯，就是在手臂上佩戴插着茱萸的布袋、布囊，爬山登高，以表对亲朋好友的怀念。唐朝诗人王维，他写了一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个今天翻译这一段的这个弟兄会很辛苦，因为中国的诗句本来就很难翻译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对我们海外的游子啊，有一个特别深刻的理解，是不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以这就想到了家乡，然后就想到了自己在异乡的漂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伤感的诗句。不过呢，我们今天提起重阳节的重点不是思乡，而是敬老。咱们中文里有敬老尊贤、敬老爱幼、敬老恤贫等等的成语。我现在要引用是《礼记·礼运篇》的一段话，这个也很难翻译啊。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孟子呢，他还讲的这么一段话是在《梁惠王篇》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意思就是要尊重、要奉养老人，就好像是我们家自己的老人一样，同样的要来疼惜小孩，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家的小孩一样。看来我们中国人似乎对老人非常尊敬，照顾得很周到，但这些主要凭借着传统和礼教的约束所做的事情，已经随着文化大革命、城市化生活和科技大跃升等所造成的伦理道德低落和人际关系疏离等而日渐式微了。所以我们想到了敬老，那圣经对此到底有何教导呢？首先我要特别强调的事情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倚重老人的经验，倚重老人的经验。在这里我们插一下嘴啊，什么叫老？这个老的定义是什么？这 senior people 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这个两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周五团契在这个排队等着吃晚餐，然后我们教会通常的这个规矩就是 senior people first 啊，长者优先。然后就有一位姊妹，她说：“牧师，你也可以站上去。”你也算老人了，哎呀，这一句话就稍微刺痛了一下我这幼小的心灵。不过年满55岁了啊， 那么这个在一些地方我真的可以享受到 senior discount 啊、哦，这老人的折扣，比方说在那个 Old Country Buffet， 哎呀，我可以打九折，哎，这个活塞雷的啊、哦。然后呢，这个星期二在 Rush， 我也可以打九折，哎，很好啊、哦。所以还是有一点可以享受的地方，但无论呢、啊，我们怎么来决定老人的资格？有人说55岁，有人说60岁，有人说65岁，还有人说67岁啊、哦。无论是哪一个。反正我们看到比我们年长的，我们要都要给他那个适度的应有的尊敬。那旧约里面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约伯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啊，那虽然约伯在跟他的总共4个朋友的辩论里面，双方都很有理，可是他们在当时血气正方刚的时候说出来的话虽然内容是对的，但是放错了场合，而且表错了态度但是他所说的并没有错，年老了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那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就对他说：“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这意思是，当约伯他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这意思是我懂得比你们多的时候，这个以利法他就说了：“其实还有比你年纪更长的，懂得比你更多的啊、哦！你千万不要在这边飞扬跋扈啊、哦！”那这个另外一个也是约伯的朋友叫以利户，这比较年轻，他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与智慧教训人。”哦，这就是说，这个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来听我们长者的教导，讲长者的训示啊、哦。我们俗话就说得很好，怎么样？姜是老的辣，姜是老的辣啊、哦，这个老姜很辣，是不是啊、哦？啊，那我们来看看啊，对，我们教会有个姜弟兄啊，那个本来有2个姜弟兄，现在有一个姜弟兄搬到 Vancouver Washington 去了啊、哦，就是老姜很辣。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倚重他老仆人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前往差遣他前往故乡为儿子以撒在本族中娶妻。根据圣经的这个线索，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仆人他到底是谁，但是很可能是早前的时候亚伯拉罕预定要来承受他的家业的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那么圣经对此有一段记载，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呢、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天地啊，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抱歉啊，那他叫以利以谢把手放在亚伯拉罕，要放在他的这个大腿底下，这个是一个很慎重的这样一个举措，这代表对他的信任，可以把自己最隐秘的部分来让他贴近啊。所以亚伯拉罕告诉他说：“我现在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托付你，我非常信任你，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啊。”那这位老仆人呢，他于是就勤恳严谨的走过漫漫长路，凭借很敏锐的判断力和有果效的执行力，顺利完成主人交付的任务，从亚伯拉罕的老家找到利百加这位合适的女子，让以撒娶她为妻。如果你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关于婚姻择偶的教导。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以利以谢这位老仆人啊，他真的是姜是老的辣，他能够光是观察到利百加他做事情的那种一个态度，还 还有他对待人的这样的一个良善，他就心里就想，这个就是我的主人的儿子所需要的，是不是啊？那么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摩西倚重他岳父叶特罗的观察与建立，从百姓中选立有才能的人为十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啊，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分担他治理百姓、审案断事的沉重责任。这个十夫长以今天军队的建制来讲，可能是一个班啊，五十夫长可能是一个加强排啊，那百夫长呢，就是一个连，一个普通的连。那这个千夫长基本上是一个团啊，所以呢，一个将军他不可能直接号令他底下所有的人，是不是？一万多人啊，一个师长的话，一个这个 division commander， 他至少带领一万多人，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直接号令到，他也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是不是？所以摩西说，你这样自己要来审案断事，太辛苦了，不切实际，没有果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是不是？你这样你自己累个半死，而且对百姓们的治理也不会到位。哎，他说，我现在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哎呀，这个是分层负责，这个是这个委任、这个交托这样一个功课。嘿，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他没有说，哎呀，你老了啦，啊，你讲的不切实际啦，啊，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啊，所以你的那一套已经过去了。没有，摩西听听有道理，他就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相反的例子，所罗门王的儿子啊，所罗门王的儿子他做什么呢？他要做王，罗伯安啊。以色列这样一个强大的这个国家，经历了扫罗王、大卫王，然后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国势达到了顶峰。啊，那么许多历史学者说，所罗门王的时候的以色列从王国转变成帝国，因为旁边的许多的国家和民族都来向他纳税进贡，哦，这是一个帝国了。可是你看这么一个强大的帝国，突然之间就转趋衰落，而且还分崩离析。这个当然跟所罗门王他晚年的时候他所悔悟的那一段他的经历是一样的啊，他追求的一切都是虚空虚空，而且他曾经偏离神，他曾经去跟随他外邦的嫔妃去敬拜别神，所以这个国家转向了衰败。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美国也在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啊？那但是让以色列衰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罗门王接着他做王的那一个儿子罗伯安，他登基之后他想要有所作为，可是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先杀杀前朝那些元老们的锐气。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百姓们来跟这个罗伯安王求情，他说，你的父亲啊，这个晚年的时候啊，大肆建设，这个生活奢华，哦，花费庞大， 所以我们的税捐我们的负担都太沉重了，拜托你，拜托你减轻我们的这些税负徭役啊、哦，那圣经告诉我们啊、哦，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的那些老臣呐、啊，都敦促罗伯安王来接受百姓们的这样陈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罗伯安王他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反倒听从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的主意，不止维持他父亲的税负而已，反而是更加的加重。他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啊，何等的狂妄啊，是不是？意思是我父亲给你们税负如果是十，我要给他涨到五十。哎呀，这一下把老百姓们给激怒了，总共有十个支派啊、哦，来跟随了所罗门王时候的叛将耶罗波安，另外建立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就从此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啊、哦。你看，这是不听老人言，下一句什么？吃亏在眼前。是不是啊、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我们再来看新约的教导。新约，使徒保罗他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倚重从他那里所得的经验。保罗他有些时候在书信里面都会呼吁弟兄姐妹们学习他，效法他。这不是狂妄哦。这不是狂妄，因为他要大家来学习的所效法，其实是他对于基督的跟随，他对基督的高举，他对基督的顺服，他对基督的服侍，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榜样，而这个榜样就是效法基督。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在这里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讲的是这个：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他说我有许多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成长的经验，我恳求你们来学习，来领受，把这些通通付诸实践。他一点都不狂妄，他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例子，来叫他们知道跟随主、侍奉主的人会经历过哪些事情，然后能够从主那边得到哪一些的恩典和帮助。我们感谢神哦。那使徒保罗他还以自己自身啊、哦、侍奉主的经历，鼓励弟兄姐妹们要跟忠心跟随主耶稣，而且要跟随到底，跟随到底，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千万不要晚节不保。这段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来。感谢主，保罗啊，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其实是他自知来日不多的时候。这之后真的没有多久，他就被杀了。所以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要被交奠的时候到了。可是我回顾我的一生，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美好的仗跟我们自己的老我来交战，跟这个世界来交战，跟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交战。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去读一本书 The Pilgrim's Progress， 这是这个约翰本扬哈、他所写的天路历程。你就知道啊，咱们做基督徒的不简单啊，走这一段的天路历程要经历好多的艰险，魔鬼暗箭攻击，魔鬼这个设埋伏，魔鬼引诱试探哦，所以我们要来要求自己，要来忠心到底，要来总是在这个正道上行，到老到死也不偏离。然后他又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不久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公开宣扬说他要离开基督信仰，他不信了哦，很震撼啊。结果大家注意看他理由，其实他自己有了婚外情，他觉得这个继续在牧师的位置上迟早也要被人家干掉，所以干脆自己离开哦。所以他以自己的软弱来容许自己离开主哦。他是个牧师哎，牧师不是一个阶级，牧师并没有比弟兄姐妹高级。那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样的，但是主给我们的权柄不同，主给我们的托付不同，主给我们的责任不同，但是我们一样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将这一点牢记在心，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哦。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要至死忠心呐、哦。我们都讲说爱偏，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原文是 long suffering， 它的意思是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久受苦啊、哦。然后到最后他还说爱是凡事忍耐，凡事忍耐是 endure， 是要坚持，坚持到底。你又要长久受苦还要坚持到底，你说容易不容易，简单不简单？那肯定不是一件大家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靠主，我们才能够来把所信的道来守住。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然后他说这一段很重要，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凡爱慕他显现，凡爱慕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是怎么样？根据约翰一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就必像他，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我们的身体整个经过他大能的改变，所以凡像他有这指望，就当自己洁净，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圣洁，这是一个长久、一个持续的过程，一生的过程，是不是？好，这是一个倚重老人的经验，记得啊，姜是老的辣啊、哦。第二个呢？要这个等一下 ，OK， 要尊重老人的人格，要尊重老人的人格。首先，我们要给老人尊荣，要给老人尊荣啊，应当让老人得到应有的尊敬。神在律法中清楚吩咐百姓这段话，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来。这段话好重要哎，这告诉我们了、啊、我们怎么样来尊重一个老人家，是不是啊、哦？我们中文没有说在语气上，这个就是在这个言语上面有所谓的敬语啊、哦，除了一个您呐、啊，这个哈、啊，这个还有一个摊，这个摊就是在他底下加一个心，我们念摊啊、哦。那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敬语。哦，那种形式，可是在日文跟韩文当中都有啊、哦。这个敬语是对长辈，就算是只大我们一天，他都是长辈，我们都要用敬语的形式来跟他们说话啊、哦。我们中文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形式啊、哦。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在白发人面前你要怎么样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前两天去看那个睡眠科的医师啊，因为我跟林医师说，这个我太太嫌我睡觉打呼声太大，她睡不着啊，所以这个需要去这个看个医生啊。就那位医生呢，这个我在他诊疗间等他，他一见我看是一个老人家，我就自动站起来啊。他说你就坐下哦。我说 I'm a Chinese, I'm used to do that。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已经很习惯这么做哦。这个大概这个老医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对老人家的尊重，其实也是表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如果是按着主的心意来行，我们就会来对老人给予相当的尊敬。其实我们就会对所有人给予相当的尊敬，不会有藐视，不会有自高自大，是不是？哦，那圣经又这么强调这段话：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年老人的尊荣。我太太上个星期给我这个染了头发啊，她说有那个，就是这个星期要主持两个婚礼啊，所以要头发要黑一点啊。可是圣经说啊，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哎，是不是？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啊，所以有些时候还是听其自然比较好一点啊。那个我们在台湾说常常讲年轻人怎么呢，这个嘴上无毛，然后怎么样，办事不牢。大陆也这么讲吗？是吧？哦，你看都是中国人哈，讲的都一样，玩的都一样啊。所以意思是没有胡子人好像就比较不值得信任。那这个照圣经的讲法，有了白发的特别值得信任，因为他们的历练多了嘛，是不是啊？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不尊敬老人乃是恶人的行径，不尊敬老人乃是恶人的行径。圣经提到以色列人不顺从神、不侍奉神的后果之一，就是被凶暴的敌人攻击。而这些敌人呢，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那圣经也论到恶人的所作所为，其中一个就是不尊敬老人的面，其中一个就是不尊敬老人的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不尊敬老人，因为那在神的眼中，那是恶人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凶恶之人，是一个无礼之人，是一个残暴之人的行径。那我们也要明白啊，这个家中有老人呐，乃是宝贵的恩典。家中有老人，乃是宝贵的恩典。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一个祭司叫做以利，撒母耳是他训练出来的。可是以利他是一个不尽职的祭司，他纵容他两个儿子啊为非作歹。所以神给他一个惩罚，就是告诉他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被看见我居所的落败，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所以神说，在你的这个有生之年，你要看到你的会幕要败落下来，因为会幕是以色列人与神亲近的地方，然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个老年人，这个是代表他们家就要绝后了，是不是？哦，所以家中有老人呐，是一个宝贵的恩典。我们家中有老人，我们要特别的感谢神，要特别的来好好的侍奉他们、孝顺他们。再过来，老人犯错时要给予温柔的劝诫，老人犯错时要给予温柔的劝诫。虽然我们说姜是老的辣，可是老人也会犯错，是不是？大家都会犯错，没有错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古人说的，其实连圣贤都有过。那老人当然也会犯错了，可是当老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呢？可以指着鼻子骂他们吗？可以像泼妇骂街一样指责他们吗？可以把他们说到这个颜面扫地，头都抬不起来吗？圣经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不可严责他，与其责骂他不如劝诫他，而且是要像对父亲那个样子一样来劝诫他。然后又说劝老年妇女，妇女如同母亲。无论如何，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周边的长辈如果有犯了错的地方，我们用那种儿女的态度去劝诫他们，用尊敬的态度，用温柔态度去劝诫他们。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成语讲得很好，叫柔能怎么样克刚，柔能克刚，是不是啊？那给老人尊荣之外，我们也要为老人养老，要为老人养老。能够奉养老人啊，我要特别强调是神所给的福分。老人得到奉养啊，真的是神所给我们的福分啊。我们的这个，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们的父母都已经辞世了啊，可是我所知道都是高寿，高寿辞世。这个我们中文有个形容叫做福寿全归啊。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这么做，但是在台湾呢、啊，对于这个60或65岁以上老人的丧礼，要用办喜事的这种形态去举行，这叫喜丧，喜丧，所以不能有白色，不能用黑色，都要用红色的，这代表他在这个地上福寿全归，有福高寿，是不是？哦，虽然心里还是会难过，可是至少老人能够来想到这么高的岁数，然后有儿女承欢膝下，有儿孙承欢膝下，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了。那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去奉养我们的老人，那更是我们应当来珍惜的。你看路德啊，嫁给波阿斯之后生下一子，人们就对路德婆婆拿米说，耶和华应当称颂，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醒你精神，奉养你的老。哎呀，拿厄米这个做婆婆的现在要升格成了姥姥，是不是啊、哦？外婆，我还是不喜欢叫外婆，就叫姥姥好了啊。这个孩子，这个孙儿将来侍奉他，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怎么样得名声，这是一个祝福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能奉养老人，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好好珍惜。那奉养老人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奉养老人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大卫王在他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曾经在约旦河东的马哈念住了一段时日，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只知道说就是在约旦河东啊、哦。当地有一户富贵人家叫做巴西莱，就在那个时候给了大卫王热情的接待和资助。所以等到巴西莱80岁的时候，大卫王就对他说，你与我同去，回到耶路撒冷，住在王宫中，我要在那里养你的老。受人点滴当怎么样涌泉以报，更何况这是一个在他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对他伸出援手这么一个人。大卫说，我要把你当成我自己的父亲一样来奉养你啊、哦！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当做的。再来我们要来讲领导人归主，当你老人归主是最美的祝福。 带领老人归主是最美的祝福啊、哦！这个圣经有这么一段话很好，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啊、哦！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当我们把一个老人，我们家中的老人，我们认识的老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所赐下的那一个救恩，那其实就是给他们的一个最美好的祝福。为什么？他们年老的时候依然要从神那边得到活泼的生命力，能够结果子，他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不是？而且他们有这个旺盛的生命力，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这松柏常青嘛，是不是？所以咱们教会的老人团契叫什么团契啊？常青团契，叫 Evergreen Fellowship。 哦，好美的名字。香港啊，在香港教会里面那个长青团契，给老人团叫乐龄团契，快乐的年龄啦。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法，乐龄团契。然后我们说长青团契。我前一阵跟一个美国牧师谈到我们教会的 Evergreen Fellowship， 他说那个是什么东西？我说 It's a ministry especially for the senior people.And we wish that they can be just like evergreen trees. 哦，他说啊，好好听的名字。他说他们要在教他们教会里面把他们的老人团契叫做长青团契。啊、哦，所以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直接跟那生命之主、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这是给他们最美的祝福。阿们吗？感谢主。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俗话、啊、有这么一这个这有这么说法，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教会里面的宝有多少？大家知道吗？好多啊，一堆宝啊，是不是？啊、嗯，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尊重。都能够善待在自己家中以及我们教会里的各位长者，我们祝愿他们如同松柏常青，我们祝福他们能够儿媳承欢膝下，那享受人间那最美的最美的福分。抱歉，这个星期用嗓子用的太多。 OK， 好，那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指教我们，提醒我们要来尊重老人，要来善待老人，要来倚重老人。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学习和领受。现在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从我们教会的长辈那一边来得到他们所分享的他们生命的经历，他们所学到的功课，他们所领受到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同时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尊敬他们善待他们，能够从你那一边也得到你所应许的祝福。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的长者们，我们的老人们来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保守他们每天出入平安，他们的生活有你充分的供应。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Let's honor our elders, honor our father and mothers.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唱圣诗509孝亲歌。